弟兄姊妹大家早安，我们每一次能够见面都是神的恩典，是不是？ Amen。 没有被地震震到，不是没有被地震震到，被震到但是没有震死啊！感谢赞美主，你们在南湾比较没有那么强烈感觉，我们在圣 Gabriel 很强烈的感觉啊！真是感觉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可以带得走呢？这是让我们值得思想的哈。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看启示录，我想这也是主的心意哈，让我们更明白主来的日子近了，主的心意是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奥秘的事情，也可以说是预言啊。启示录第四章开始哈，到22章啊，有很多这些预言是还没有成就的。那这些就是所谓关乎天上的事情，也是关乎基督还有圣徒的启示，关乎未来的审判还有征战。那这些的奥秘呢，必须要借着第四章开始这一个宝座前的这个敬拜而启示出来的。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7次的敬拜，所以你可以看见敬拜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启示录单单启示录22章里面就有7次的敬拜，所以我们的敬拜很重要。为今天早上的敬拜感谢赞美主，阿们。弟兄姊妹，虽然你在家中可能别人都看不到啊，也许这个你都不，别人也不知道，也许你就在躺在床上，但是我真是告诉你，有一天如果你在地上不会敬拜，你到天上你会失业的。你在地上不懂得敬拜，你到天上你会觉得很难待下去啊。所以你在地上的时候就要学习敬拜， Amen。 今天我们特别要讲到宝座前的敬拜，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懂得在宝座面前的那个敬拜是何等的重要。第四章里面讲的这个宝座前的敬拜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带出7印7号7碗，也带出天上地上与幕后的征战与审判。启示录里面讲到了这7次的宝座的这个敬拜，第一次的就是这个第四章这个地方。那弟兄姊妹，这个宝座的敬拜太宝贵了，我们今天要仔细的来看这段圣经。我们首先看见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约翰他看见，还记得吗？我们讲过约翰看见宝座，然后呢，约翰看见了这个宝座之后呢，他接着看见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是谁。在第四章这边呢，是讲到是父神，到了第五章讲到另外一个敬拜，那边是讲的羔羊啊，所以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他看见坐在宝座上的这个父神，弟兄姊妹，那是太重要了。所以坦白讲，一个人能够敬拜，一个人能够侍奉，是因为他看见神。一个不认识神，没有遇见神的人，他的敬拜没有办法带出真实的敬拜。所以每一个，那你讲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请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讲敬拜的时候，不是敬拜团的事情，也不是诗班的事情，敬拜是每一个神所创造的儿女，神所救赎的子民，都应该要敬拜， Amen。 那么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敬拜。上帝难道他真是喜欢听我们讲他好话吗？上帝他喜欢我们唱歌吗？上帝需要我们唱歌吗？上帝需要我们敬拜吗？到底为什么要敬拜？那我们从前面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说，约翰看见了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父神。当他看见的时候呢，从这个四活物，还有从这24位长老，都看见一件事情，显示出这位神是一个荣耀尊贵的神，这位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就是因为你读了这些的时候，可能你从信主到现在，你可能读荣耀尊贵圣洁公义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听起来觉得很抽象。我上前两次信息已经都讲了，我就今天不再讲了。但弟兄姊妹，这些叫做神的属性非常重要。 什么叫神的属性呢？这是一个神学用词哈，讲的比较白一点，就是说 以我们人来讲，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一个性情呢？你想这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品格呢？我们说这个人很诚实，对不对？我们在形容这个人的品格。所以当我们说神他是圣洁的时候呢，我们在形容什么？我们在形容这一个人，这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位神他是圣洁，他是圣公义的，他是尊贵的，他是圣洁荣耀的。然后呢，那今天我们继续看哈，约翰看见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你看四活物啊，四活物他们有六个翅膀。好，圣经里面在这里提到这个宝座上面的这个敬拜哈，宝座前的这个敬拜讲的四活物哈。那么这个四活物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有启示录有出现，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也讲到有这个活物啊，有四活物啊。那么他们有六个翅膀。好，那么以赛亚书那边也讲到有六个翅膀。然后呢，这里讲到说他们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首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四活物，他们在那边赞美神，他们在那边敬拜神，他们敬拜神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还记得这个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在第三章，当上帝呼召摩西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摩西问上帝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他们就是指以色列人，他们问我说谁要你来的，我要怎么告诉他，是不是？所以呢，上帝就跟他启示，跟摩西启示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有没有？什么叫做自由拥有？什么叫做自由拥有？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里面就说 I am who I am。你们英文读过英文的人请告诉我什么叫 I am who I am， 或者有的把它翻成说 I am what I am。 啊，王导你英文比较好，什么叫 I am who I am？ 你去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叫做 I am who I am， 听不懂了。其实这句话你要了解哈，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很深入哈，但是这句话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 I am， I am 是旧约耶和华这个名字叫做亚威，希伯来文叫亚威。以色列人不能够直呼其名，直呼神的名，所以他们这个名字他们不敢直接的叫，因此神跟他说 I am， 那这个 I am 就成为了代替这个亚威的这一个第一人称的说 I am， I 就是第一人称嘛，对不对？ I am。 所以你去注意看，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在约翰福音有七次用这个来称呼他自己。有一次法利赛人就问说你是谁，问他说你他怎么就问他说你是你讲讲问问耶稣问他是谁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一句我是。中文就这样写我是的话很奇怪，是不是？如果你用原文的意思就是 I am，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非常懂，因为他们一听就说你说健忘话了。为什么意思？因为你说你就是上帝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里面有很丰富的意思，这一个称呼 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这一位神，他过去是 He was 英文讲说 He was， 然后呢，然后 is， 意思就是现在，是不是？他过去，他现在，而且呢，他将来，了解没有？了解到没有？其实他要表明的就是这一位神，他是永远存在的，他一直都存在的。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他是开始，他是结束。因此当这个是活物在这边敬拜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的时候，他在这边承认，他在这边宣告，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永远存在的神。这里讲到神的永恒性，同时也凸显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事物的短暂性，是吗？弟兄姊妹，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好像世界末日快来了，年纪渐大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觉得好像那个日子不远。最近我们在神学院的群组里面听到这个戴季中牧师，因为他现在是神学院院长，所以他加入我们校友的群组，他就 post 出来说，大概几天前吧，说我们有一位校友啊，也是算是小我一届还两届的学妹啊，她曾经做过前院长的这个秘书，说她已经到主那边去了，可能年龄也许小我一两岁，这么年轻走了，得了癌症，很短暂，人生很短暂。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很短暂，有什么需要那么执着的呢？有什么需要那么样去追求的呢？这些短暂的人事物都会过去的，是不是？这位神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在第九节说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再一次的强调了这一位神的永恒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想起一首这个苏东坡写的一首词，叫做《恋如胶》。这一个前面一句你一定都会，叫做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不是？后面很长了，我就不讲了哈，这故事也很多了，我不讲了，你 Google 一下就可以找到。但是这个词是苏东坡的一个感怀，他46岁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方，看到当年的周瑜，周瑜当年34岁的时候在赤壁之战的当中这么样子的潇洒，在这个谈笑风生之间就打败了这个万艘船的这个曹操的军队。然后呢，这个英雄人物又娶了一个美娇娘，叫做小乔出嫁了。哎呀，而这时候的苏东坡却是被流放到黄州，他却是一个被贬，被以今天眼光来讲，就是他被贬了，不被重用了，贬到这个边疆地区去了，所以他心里面一定是很挫折啊。46岁。在那个年代，其实这个年纪已经是不年轻了啊。他心中有多少的感慨呀？如果苏东坡那是信主的话，他做出来的诗词就不一样了，他就可以把这个感慨化成一个积极的什么，就像摩西所写的诗一样，摩西之歌，摩西的祈祷说什么啊？摩西的祈祷说什么？在诗篇90篇，大家还记得吗？诗篇90篇，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有没有？然后他讲的人生的短暂，好像如草一样， 好像是如夜间的一惊一样，好像是如梦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是这么短暂。摩西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写的这一个诗歌是他一生的一个经历。他看见人这么样子的短暂，人世间所有一切都是这样子的会过去，他才会承认，他才会看见这一位永恒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永恒的神是多么宝贵。 Amen。 只有神他是永永远远的，昔在今在永远都存在的。所以摩西当他有这样子的体会之后，他因此在摩西的这个里面，他就发出了这样子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求你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姊妹，求主也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都是短暂的，我们才会看见要追求那永恒的，我们才会看见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原来是这一位永恒的主。好，那么四活物这边讲了说他遍体内外都埋了眼睛，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代表神的全知。接着他又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讲到这位神是全能者，所以他的全知，他的全能，是活物在这个地方在那个敬拜的时候，他尊称这一位神，他看见这位神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 Amen。 弟兄姊妹，你所信的是全知全能的神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是最有知识的？有没有人说他是全世界最有知识的？也许在我们中国讲说孔子，我不晓得现代还有谁是可以被称为是最有知识的。再怎么最有知识的，一个小病毒都把你搞倒了，是吗？现在全世界最聪明的这些顶端的这些科学家研究者，这些想要发明疫苗的都在研究这个小病毒。上帝一个小病毒就把你这些所有这些聪明的头脑知识很大的几个 PhD 的通通打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全能的神，神无所不能，全能就是无所不能。弟兄姊妹，你相信这位主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吗？坦白讲，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自己好好问问，有多少人你真是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实体聚会了，我要请你举个手。弟兄姊妹，有多少人你相信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呢？如果你我的信仰里面有这样子的信心，相信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你我整个的人生会不一样。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得倒我们，因为有这位全能的神与我们同在。很多人在问这个疫情明年会不会结束，甚至有人说今年会不会结束。弟兄姊妹，谁可以知道？谁知道？谁可以告诉我们说，我 guarantee 这个疫情今年12月结束？没有人可以讲，是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全知。所以保罗也这样讲，他说这些很多这些事情，他说有一天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明白了。弟兄姊妹，只有主启示我们，只有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才知道。所以在这许多无知、未知、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人会产生一种不安，有没有？什么叫安全感？安全感就是我知道 我所发生在我周遭的事情我都知道，所以我就有安全感。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子，我就没有安全感，你懂这意思吗？所以那个安全感是建立在我建立在 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的程度的有限，所以我们的安全感很有限。但是如果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这位无限的神，这位全知全能的身上，我们就很有安全感。 Amen。 我记得多年前帮一对夫妻举行这个婚前这个辅导的时候，我第一个问他的就是说，你们要成为夫妻，基督徒的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一开始就要你们很清楚，就是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告诉他们说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基督徒结婚绝对不要有离婚这个念头。那么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这个男孩子才刚刚啊，这个来教会半年还没有受洗，所以呢他也很老实，可以这样讲，他也很单纯的就直截了当的跟我讲，他说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了，将来的事情谁知道。他讲的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对的？根据他的有限的知识，他讲的是对的，但是根据我们对这位 无限的神，全知全能的神的信靠，我可以保证我跟你结婚，我永远不要离婚。 Amen。 就是呗。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位神身上，我们就有把握，不是要靠环境，要靠这个什么东西，你靠不住的，没有什么人事物可以靠得住的，这位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敬拜，讲敬拜里面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是要这个 for who you are， 就是指着神哈 ，for what God is， 他是谁？这位神是谁？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尊贵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永恒的神，他是是个慈爱的神。但你可以看见我们很多的诗歌里面都在讲这些东西，对不对？只是问题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唱就过去了，我们不知道到底那个意思是什么。我盼望鼓励弟兄姊妹，每一次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唱诗歌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的去思想的歌词在讲什么。好，那第二个我们敬拜的主题，我们赞美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作为，就是 What God does， 他做了些什么，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些什么。那么在这一个第四章的这个敬拜里面呢，神启示借着这些四活物，借着24位长老启示出来什么呢？就是说神的创造，为着神的创造来赞美他，为着神的创造我们来敬拜他。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新译本的这样翻译是说，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诗篇里面充满了这样子对神创造的一个赞美，诗篇第八篇、95篇、104篇等等这些。诗篇第八篇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是不是？哇，当这个诗人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然后他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说，你看，我观看你所造的天啊，我观看你所造的星宿啊，就真的觉得人算什么啊。今天很多人很骄傲，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信这位主。骄傲就是骄傲其实是暴露出人的无知，井底之蛙，井底之蛙才会骄傲，你知道吗？你看，只有我一只青蛙， 我看到的天就这么样子啊，全世界就这么大。你跟他讲再大一点，他说你看错了。到底谁看错？井底之蛙你看错了。很多人以为自己非常的聪明，所以他说我不相信神。就是当我们观看神所造的天，当我们看到这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万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发出赞美神，有没有？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 Australia 的时候，跟那时候在宣教学院念书，跟一个师母，跟我还有跟一个还两个同学哈，那么我们就一起开着车去旅游啊，在这个环那个宣教学院的那个岛叫 Tasmania 岛，我们在那边环岛旅行哈。开着一辆破车，但是那个反正也没有什么人啊，大部分都是空空的。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去，那真是漂亮，我都记不得那个地方叫什么，但是很漂亮。哎呀，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不由自主的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一首我们用英文唱的哈 ，Ascribe something like that 哈。那时候记得英文，现在记不得那首歌。你们知道我在唱什么吗？这时候也有翻译成中文哈。哎呀，我们就觉得就是啊，他就是从心里面就发出了一个对神创造的那个美丽的那一种赞叹。弟兄姊妹，你要对神有这样子的赞叹，因为这一个创造主，这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位神他是全能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能够发出赞美。所以这你看这个24位的长老，他们看见了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你的婚姻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被设计的、被安排的而有的。 Amen。 弟兄姊妹，读经要这样读啊，否则你读了半天就是哦，万物都是万物啊，跟我没有关系。不是的，万物，你我是不是万物？是的，每一个受造之物都是万物，你我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你长得漂亮，感谢赞美主；人家觉得你不漂亮，你就说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因为上帝觉得我很漂亮就够了嘛，是不是？你的鼻子不够高，没有关系，感谢赞美主，不必去隆鼻。你的眉毛不够好看，好像关公一样，关公是吗？还是张飞？ Anyway， 有的人是龙眉啊，好，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 unique。 哎，你去美容都美不出来的。哎呀，所以我常常跟年轻人讲说，头发上帝给你是黑的就是黑的，不必把它染成金色的。哎呀，但是很多人他就觉得亮子金色好看，因为芭比娃娃都是金色的，为什么不可以芭比娃娃是黑色的呢？是不是有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美丽，我们的美感是被塑造出来的。谁说黑就不好看啊？黑好不好看？好看，阿们。可是我们就觉得白才好看，所以嫁给白人，娶个白人，哎呀，父母亲都觉得很光荣。就是呗，上帝所造的都是美的，阿们。 Fanny Crosby是中文把它翻成叫做盲眼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我们都知道她的故事哈，那其实跟她有另外一个可能也是特别甚至不非基督徒都知道的，叫做 叫做海伦凯勒，是不是？那么有一次海伦凯勒在黎巴嫩一所大学演讲，然后呢台下的学生就忽然的就问他了这个问题，问他说人生可能遭遇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弟兄姊妹，哦，这个问题非常敏感，非常敏感啊！问一个，这一个，海伦凯勒是失明失聪啊，失明又失聪，而且他也不会讲话，所以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没想到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说这个最惨的就是失明失聪，他回答的是什么呢？他说虽然有眼睛，却看不见。哎呀，太好了。他说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虽然有眼睛，但是却看不见。菲尼·克罗斯比就是一个没有，他失明，因为小时候一个医生的错误使得他失明了。可是他没有去埋怨这个医生，简单的说，在他一生当中成就的，在历史上面直到今天公认为全世界三个这个圣诗的作曲家，他是其中一个。他一生做了9000首的诗歌，9000首啊。我们很熟悉的一些诗歌，传统的一些诗歌都是他做的。有福的结局，耶稣赎我，有没有？这些诗歌都是他在做的。那你再看他，看他做的这些诗歌里面多么的阳光。所以在他的后来，他就这样讲，他说我认为神赐给我一生最大的福分，就是让我丧失了视力。这个短小瘦小的一辈子，他的体重没有超过45公斤，很瘦小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却能够说上帝给她最大的福分就是让她失去了视力。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她说我从来不知道看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晓得自己损失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做过最奇妙的事，我做过最奇妙的梦，我见过最迷人的眼睛，最动人的脸孔，最猎人的景致。他在讲什么啊？他根本看不到人，他怎么会看到最漂亮的脸孔呢？因为他看到每一个人都很漂亮。他不会说你的鼻子太低了，他不会说你的单眼皮，他不会看到这些东西，他不会看到你脸上有青春痘，他看到的都是美丽的。因为从他心灵的眼睛，他看见一切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美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有眼睛的人都应该说是的，让我们看见的都是美丽的，让我们真是看见每一个人看见他的美丽。 Amen。 所以我们为着神的作为要来感谢神，神他为着克罗斯比，为着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的感谢神，甚至是神在他身上可能仍然觉得悲剧是一个苦难，为这个来感谢神，来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敬拜？到底怎么样敬拜？今天这个敬拜学要讲下去的话，我们可能要讲好几堂，反正这个启示录有7场敬拜，我们有的讲了。但是今天我们从第4章里面来看到几个敬拜的真谛。好，第一个我们看看这四活物，他们在那个地方敬拜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大声的高声的在那边赞美。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十一节哈，这一段圣经里面也是在讲到这个以赛亚看见了这个异象，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然后呢他看见了这个神之后呢，然后有四活物也是一样在那个地方在那边飞翔。那在以赛亚书就在这边记载说什么呢？这里啊第3节第4节他们说，我们一起来看哈，这里说什么？ 他们就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怎么样，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请问弟兄们，他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门槛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是因为什么呢？前面说因呼喊者的什么声音。弟兄姊妹，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呼喊。呼，再大声一点，哈哈，呼，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也许你一辈子你都从来没有这样呼喊过，所以你的里面是闷的。弟兄姊妹，我要再讲，我以前也是这样子闷，真的，直到我后来到了韩国去的时候，我发现闷不住了。为什么？你闷也没关系，人家也不理你，所有的人，几千个跟你在一起祷告人全部都是阿拉基。所以到后来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有一次我也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这一喊就把我整个人释放了。听着，我再说，不是喊口号，很多是我们的个性，是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我们的背景，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教会的传统绑住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真诚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如果把你放到一个你喜欢看的一个球赛里面，大家你看见你喜欢那个球队正准备要踢进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第一个你会不会有声音出来？什么声音啊？加油加油，是不是？你张真巴不得跑到他面前去加油加油，是不是？弟兄姊妹，奇怪，我们看球赛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激动，然后我们到教会你就说，哦， Holy。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大声的赞美带来的结果，就是带出了怎么样，圣殿那个门槛根基震动，殿充满了有一个代表神的同在。第二个，赞美是属灵征战的利器。诗篇149篇说，他们口中称赞神伟大，称完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然后就接着就是说刑罚列邦等等这些。你可以看见，就一方面嘴巴赞美神，另外一方面手上有刀。所以这是赞美，是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的祭。然后呢，我们去攻击，我们去征战，就有能力。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刚才讲的，他们在那边是活物，他们在彼此在那边呼喊，请记得他们团队合作啊，所以我们敬拜也是要如此啊，台上喊台下也要喊，台上跳台下也跳，这叫口唱心和，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台上唱你不唱，台上拍手你不拍手，这个敬拜怎么可能彼此呼喊？怎么可能有带出门槛根基的震动？怎么可能殿充满了言语呢？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同心合意，彼此呼喊。哎呀，这个真是，所以我真巴不得有机会啊！我曾经以前多年前曾经带过啊，前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到韩国参加的访韩盛会啊。哎呀，就是要让他们去经历一下，可惜太远了，所以只去了七八个人吧。哎呀，所以那时候张茂松牧师刚好来我们教会讲到，他看到了之后，他说七八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说你要像滚雪球一样，像他们教会是一个飞机飞过去啊，300个人的一个飞机啊，整个过去啊，起先是100个，后来200、300，后来是教会哇几，就是这个700-800人，通通都去了。这样子回来之后，整个教会祷告会从60个人翻到后来，很快速的成长，因为他们经历到那个祷告的那种 那个赞美，那种火热的那种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大声的来赞美，开口大声的赞美。特别弟兄姊妹，请记得赞美是什么？赞美不开口就不是赞美。静默是什么？静默，敬拜的时候可能需要静默。在神威严的中间，在神荣耀的光中，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哇，好像看到神的圣洁啊，颤抖的啊，真的说不出话来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赞美神的时候，你跟神说，主啊 You are wonderful， 主啊你好漂亮，主啊你好美丽，主啊你全然圣洁。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敬拜的时候唱赞美的诗歌大声点。你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讲了，讲到航海的海中，基本上讲的就是所有的人从地起赞美他，欢呼这个都当扬声，你看没有居民当欢呼在山地上呐喊，然后要喊叫大声呐喊，然后下面说要用大力攻击仇敌。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希望有机会，你如果有机会赶鬼的话，你就会知道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大声赶鬼，鬼才会出去，可是你在面临属灵征战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需要声音的，是不是啊？不要说赶鬼了哈，今天有一只狗在后面追着你啊啊啊要咬你的时候，你怎么办？赶快跑。好，跑不了怎么办呢？你很自然的应该会怎么着？走开，是不是？你会说走开，走开。你说走开，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魔鬼不要客气，走开，斥责他，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是向着神发出说，主啊。这个小东西不用太担心，你来，你工作，你来，你在这里，我们赞美神。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神同在；当我们赞美他，神同在，魔鬼就逃跑了。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大声的赞美，高声的赞美。请问耶利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吗？耶利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吗？是不是神要以色列人去做了这么一场举世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战争，就是没有动一兵一卒，结果他们就是每一天就去绕城一圈，然后到了地的这个一直绕七天，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要喊要再绕七次，然后到第七次的时候呢，就要他们呼喊。上帝做事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感谢主，以色列人顺服了，所以他们就这样做。我觉得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他们自己有时候也许心里面也会嘀咕，干嘛啊？约书亚发疯了，怎么哪有这种做法啊？是不是？但是他们很顺服，感谢赞美主。好，所以到了第七天，他们发第一次在那边呼喊说，怎么样？他们彼此在那边呼喊的时候呢，耶利哥城砰，城墙倒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祷告了很久，可能你今天为一件事情祈求了半天一直没有结果，可能今天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赞美，你需要更多的赞美，你需要用赞美来击溃魔鬼的工作，你需要用赞美来带出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大声的来赞美神。这么第二个，他接着提到说要俯伏的敬拜。二十四位长老当了看见四活物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呢，他们也跟着一起敬拜，然后他们就把金冠冕也都放在这个主的这个神的宝座面前。那个代表是降服，俯伏敬拜代表的是一个降服，全人的降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我很少在我们的崇拜里面看到有这样的经验。也许等到我们有机会不要等到就实体聚会，你在家的时候你就没有人看你了，所以你更自由了。你试试看，当你真的里面有一些歌，你觉得有感动要跪下来祷告，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就跪下来。二十四位长老他们代表的是这个 可以说是旧约新约历世历代的圣徒们，那些得胜者一同在主的在这个上帝的宝座的那边，在那边敬拜，把他们自己的冠冕代表得胜者，把他的冠冕献上，表明说承认这位神的主权，他们俯伏在他的权柄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什么叫俯伏敬拜？这个给大家有一点一个 picture 可以看一下，这个叫俯伏敬拜。当然啊，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我们要提醒一下，请你下次如果你要这样敬拜的话哈，不要待太久，怕你可能睡着了。俯伏敬拜，俯伏敬拜不单单是这个外面身体上面的俯伏敬拜，俯伏敬拜更代表的是一个内心里面对神的一个降服，对神的一个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也提到说，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顺服就蒙福，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圣经上里面提到扫罗，他因为不顺服悖逆，所以被神废掉他的王位，甚至死到最后死得很惨。扫罗最大的问题，其实你注意看好圣经里面几次提到他的问题啊，你也许觉得那不是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啊？扫罗献祭嘛，他为什么献祭？因为他看见哎，先知没有来啊，撒母耳没有来啊，那怎么办呢？我自己来献吧。请你记得旧约里面谁可以献祭？祭司，是不是？撒母耳是先知也是祭司，请问君王可不可以献祭？不可以，就这么简单。你说哎呀，我是君王啊，什么都可以干啊。不，上帝没有要你干的事你不要干，上帝没有叫你做的事你不要做，上帝没有叫你做的事是你去做，这个叫做悖逆，就这么简单。那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呢？我想可能如果照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可能都要死光了。真的弟兄姊妹啊，如果照旧约里面神这样子来处置人的话，我们都该死啊。跟你旁边说，你该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主的怜悯，我们今天还可以存活，主给我们恩典，要激励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悔改。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悖逆的人啊，他一辈子要学很多吃苦的功课，苦难使得一个人慢慢学会。雅各就是一个例子，雅各是一个很喜欢抓很喜欢争的人，对不对？但是他在人生走到最后的终点的时候，圣经上里面就提到说什么呢？提到说他雅各扶着杖头在那边敬拜神，那个杖头扶着杖头在敬拜神，让他想起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被天使摸了他的大腿窝使他瘸了，那个是他晚年他的灵命已经是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他开始甚至有成熟的生命在那里面，他开始学习顺服神。神要把他最后的一个可爱的儿子要带走的时候呢，他仍然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的降服。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的生命在他人生的终点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他全然的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是外面上面跪下来而已，而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是一个顺服的人。好，最后在这里提到第八节提到说哈，这些的是活物哈，他们昼夜不住的在这个地方赞美神。昼夜不住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昼夜不住代表就是说 non-stop。昼夜不住代表赞美神不是有时间限制的，赞美神不是敬拜神不是只有礼拜天的，敬拜神不是只有聚会的，敬拜神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的随时随地的，在家中的敬拜神不是 不是当你这个环境顺利的时候你在敬拜神，敬拜神是在你环境不顺境的时候，面临到难处的时候，仍然要敬拜赞美。 Amen。 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处在一个环境不顺利的情况，今年是多事之秋，是不是？疫情没有结束，然后呢，示威种族冲突又一直还在继续，这个还没有结束，山火又来了，山火也还没有结束，地震又来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波又来了。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赞美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之下要赞美。启示录刚才我们讲说第五章第八节的那一个赞美，那一个敬拜里面，它是特别有提到琴跟这个香，香代表祷告，琴代表这个音赞美。所以这一个祷这一句这一节圣经就被今天有的人就把它称作叫做琴与炉的祷告。其实这一个琴与炉的祷琴与炉的这一个意思呢，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祷告跟赞美，祷告跟敬拜这两个东西其实不能够分开的。因此一个敬拜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懂得敬拜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敬拜，我们要赞美，不管是环境多困难，我们仍然要赞美他。同时呢，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对神的祷告也要昼夜必不静默。在以赛亚书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我们要呼吁耶和华，我们要祷告耶和华，祷告到一个什么地步？祷告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我们要祷告到一个地步，祷告到看见神复兴美国的教会，祷告看到一个地步，看见美国的人要完全的转向归向神，祷告到一个地步，看见在美国的基督徒年轻人被主使用，差派出去到世界各地来宣扬主的福音。 Amen。印尼有一个非常著，我没有时间讲了，我就最后讲这个印尼哈。印尼他们在这个2000年之后就开始了，就是他们就开始推动这个所谓祷告塔。他们这个祷告塔呢，其实就是设立一个24小时在一个大楼的最顶层啊，尽量是在最底层，那么是制高点的地方，他们就在那边设立祷告室，然后教会也好，或者是宗派也好，或者是地区也好，他们就轮流的派人在那个地方祷告。你看这些儿童们，他们也排去在那边守望祷告，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那边祷告。现在全印尼有500万人，有超过500间的教会，他们参与在这个祷告的运动里面，天天的时时刻刻，一天24小时的为着印尼的教会，为着世界各国来祷告。所以印尼的教会从十几年前从他们推动这个事情之前是10%的基督徒，到现在已经是超过20%甚至25%。弟兄姊妹，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但是基督徒在那个地方可以这样子迫切的祷告。求主兴起我们，兴起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祷告的勇士，一群敬拜赞美的勇士。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这时候赞美你，因为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主，我们赞美你，你是这位掌权做主的主。主，我们赞美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一切大事小事困难的事情都在你的面前都要被化为乌有。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真是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懂得赞美的人，懂得敬拜的人，成为一群懂得祷告征战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